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后半段。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化干戈为玉帛哈。那相较于中共的军机呀、近日的频频绕境哈，让我们台海觉得非常的不安宁。那这一则2015年呢？这个消息呢，相对我们来说是振奋多了哈，因为当年的这个国台办主任呢，张志军主任，他在5月24号去参访金门，那到那时候呢，去到了这个金合力钢刀哈，如果有去参观金门的都知道这一家的这个刀非常的有名哈，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金门的炮弹做的嘛，对不对哈？钢刀。那这个当时候这位陆委会的主任啊就是中共这边的陆委会主任张志军，他也是接受了这个老板的这个钢刀之后呢，很感性的表示这个金门钢刀在所有的那个金门特产中呢是劳富意义的是特别有意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乱还有就是希望两岸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用亲情、乡情、友情化解心结迈向共同的美好未来。那所以当时候呢，两岸的关系是处在一个比较融洽的这个状况。那当时候呢，这个我们陆委会的副主委我们这个我刚刚讲这个这是中共的国台办我说错了，中共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感性的话呢，希望呢能够让两岸的敌对状态呢能够舒缓一些。那我们的陆委会副主任呢林祖嘉他在当时候受访的时候，他讲得更微妙他说这个钢啊可以做成炮弹，也可以做成民生用品，很多的东西都是一念之间，对不对如果做成刀的话呢，就可以拿来切菜煮东西这个切菜然后做料理，可是拿来做炮弹呢，就是准备要打人了，对不对准备要攻击对方了。所以他说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一念之间，就像两岸的关系一样，都是一念之间彼此应该更多的尊重平等的对待。那看了这则新闻，再想想看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哇，给我们更多宝贵学习的功课教导我们如何化解冲突的圣经法则。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化干戈为玉帛呢，冲突其实是我们生活中避免不了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连我们自己家里面都会有冲突了，更不用说我们跟外人之间的关系了。而且呢，这个冲突还是来自于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所以呢，这个耶稣也特别教导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关系。所以呢，圣经很自然的也不避讳提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希望呢，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呢，来了解圣经要教导我们什么那我们知道其实有时候冲突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嘛我们常说一个铜板拍不响，是不是所以呢一定是那个怎么样子双方面造成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冲突是怎么样子，是可能一方不怀好意他好像就是要跟你冲突了。那有时候是另外一方怎么样处理不当，所以两方面都有可能这个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都需要去学习，就是这个不管是引起冲突的一端呢，或是处理问题的另外一端都是有值得学习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来思想的地方。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读到约书亚记里面这段关于冲突的记载。 而且就是发生在他们分地之后不久产生的。圣经活生生的告诉我们，原本他们是一起征战，一起面对迦南敌人的，但是当两个半支派回到河东地筑起了这一座祭坛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转瞬间就降到冰点，好像另外一边就提及要去攻打对方。主啊，很多的时候冲突是来自于我们对另外一方的误解所产生的，而在这个误解当中，我们如何去化解，实在是需要有智慧，需要有耐心，需要有爱心，这些都是我们所欠缺的。我们需要来倚靠神，祷告神，我们才能够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并且最后还能够产生一个正面的结果。回想过去教会也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主自己也知道，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审视的空间和时间，让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省思当中学习到宝贵的功课，下次在面临到的时候，我们如何以圣经的原则来看待。感谢你，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来看待哈。我们说冲突，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第一点就是冲动中不要马上做决定，对不对？就是这个冲动还包括怎么样，你很狂喜的时候，你很高兴的时候，就是已经这个什么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你有时候做的决定也会怎么样，也会失去理性，所以这个冲动不只是你忧伤啦、愤怒啊，还包括你这个怎么狂欢啦、狂喜当中呢，不要马上去做一些重大的决定，那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跟进展的呢？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今天读的一开始就提到，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所以这个筑坛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原本他们已经是合力这个铲除了迦南地的这个敌人，那约书亚前面也提到，约书亚就祝福他们平安的回去，跟家人团聚了，结果呢没想到马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筑坛，这个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筑了一座坛。那有学者说到底他是在约旦河的哪一边筑坛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去探究。那在原文里面他其实有这样子的记载，他是说看啊，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着前面迦南地的方向，对着约旦河边界，对着以色列人建造了祭坛，他有一个说，你看他们在那边筑了一座坛呢，他们发现就是说，哇，那个坛看起来很高大，所以就让他们开始有产生了一个敌意，其实这一段整个的重点都在讲祭坛这件事情，祭坛出现了12次之多，所以它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中之重。那你看，就是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马上的反应就起来了，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行，我们就在这个示罗神的会幕前面呢召集大家，号召大家准备要去攻打另外一边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建造一座祭坛呢，违反了神的诫命。那所以看得出呢，我们在盛怒之中所做的决定是很冲突也很不理性，因为他们还不了解对方为什么筑这座祭坛，对不对？还有一些人可能是没有看到，只是听到而已，他们就有这样子一个强烈的反应。那所以呢，就是如果 我们要差派一些人去谈判去了解的话呢，这些人也需要慎选，对不对？哦，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常常会觉得哪一些人不适合去当调停者呢？哦，好像他去当调停是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哈，提着一个汽油桶去灭火哈，越烧越旺。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说话太快、太多、太急的人，不适合去当调停者哦。还有，话一说就太长太久的人也不适合哦。还有呢，讲话太负面的人也不适合。那还有太主观的人都不适合。哇，这样讲来讲去，还有到底还有谁适合啊？好像我们都有这里面的问题啊，对不对哈？那为什么这个有时候呢，话说得好呢，可以化解一个争端呢？甚至我们看见这个经文最后还看见他们呢更融洽的相处了，那所以呢，你派去的这个谈话的这个使者啊，要非常的这个怎么样慎选为什么说这个说话太快、太多、太急的人不适合当调停者呢？因为他常常一说就把对方的情绪给惹起来了哈，就把对方的情绪给惹毛了哈。因为怎么样，你太快、太多、太急，就怎么样，代表很凶啊，哦，好像我就是要来跟你吵一样。所以这个人其实这样个性的人，其实本来就这就是他的弱点呢，他就不太容易谈判成功，对不对？因为你常常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什么共事也是一样啊，吼，或者是说我们在执事会也是会，同样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反生哦。弟兄姐妹同工一定会碰到有一些人讲话很快哦，就是说他一听到什么事情哦，他马上就反应，就马上就会冲出来哦。然后其实他还没有考虑很多哦，因为他个性比较急哦，他就会马上的就会反射出来。然后话一说，说太长太久也不适合，为什么？因为你把大家的耐性都耗尽了，你知道吗？而且有一些人说太多会怎么样？多点发射，你知道吗？他一讲呢，会讲好几个重点，你抓不到他重点的，所以呢，你会听了就五煞煞哦。本来很想耐心的听，结果听到最后越听越烦，会不会这样子？哦，我相信你们都会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况。还有他说了太久了，本来你要在希望他中间停住哦，问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一讲就停不下来，哦，那这个也很惨啊，对不对？就是等到最后他停下来，你要问他的问题已经怎么样忘记了哦。所以我说，你说话一说就太长太久的人也不适合当调停者。还有呢，太负面，有些人讲话就很负面哦，因为他一听他就会把什么过去那些不愉快的那些事情呢就怎么样子讲出来哦，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事件呢可能就跟过去的什么什么一样，所以他一开始呢他就会怎么样，就会开始抱怨哦。你一抱怨呢，其实怎么样子，这个谈判就已经打了折扣了哦，因为你已经把那个不好的这些因素呢放在这个谈判桌上面了。那太主观的呢当然也是哦，我们这个看见有时候我们太主观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听不到对方讲完呢，我们心里面就已经有定见了，所以呢接下来你讲的部分他都不会专心去听了哦。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见，哇，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个人这边的因素造成的呢哦，而至于让这些事情没有好的结果哦，没有一个好的下场哦。那弟兄姐妹，如果以上说的这几点是你的情况，我想我们要靠着主来得胜，对不对？当然传道不是说讲这些我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哦，好像都是你们的问题哦。那当然就是说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看到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同工一定会看到，还有我们在职场上面也一定会碰到，都是很实际哦。所以呢这个过去我们和人沟通共事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引起纠纷摩擦而闹得不欢而散呢？如果问题是出在这些事情上面，那我们怎么样子去改进，怎么样子去改善？ 那当然我们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因此呢，在接下来的第二大点，我们就来看见他们沟通的一个技巧哦。其实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技巧，但是呢，他们的这些沟通方式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哈。他们呢，寻找合适的时机面对，跟对方当面沟通，澄清误会，化解对立哦。所以这个时机啊，还有这个方式、态度都很重要哈。我们来看第二点。好，第二点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以色列人打发祭司，好，所以呢，从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寻找合适的时间、地点、人选、方式，跟对方当面沟通是很重要的哦。哦，从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首先呢，时间很重要，对不对？时间啊，一发生问题的时候，不能够拖太久哦。有时候是不能够拖太久的。我们常说灭火要趁早嘛，对不对？哈，都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啊，那你再不处理的话呢，那个火会越烧越旺哦，最后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我相信呢，他们一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拖太久就去跟对方理论哦。然后地点呢也很重要哦，地点是选在哪一个地方呢？约旦河东的地方呢，还是约旦河西的地方呢？啊，河东，对不对？就是两个半支派的地方嘛。他们没有说我们这边人比较多，你们过来说明一下，对不对？哦，我们这边人那么多，你们跟我们报告一下，你们做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啊？没有呢，他们是过到约旦河东去跟对方沟通了。所以有时候怎么样子，你不能够高高在上哦，以为你是主管哦，你是上司。你是牧师传道哦，你就觉得是对方来跟你报告，而不是你主动的去靠近对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两岸其实也在过往当中一直在化解，这样子在破冰嘛。我们以往这个第一次的这个两岸会谈，孤汪会谈，孤政府跟汪道涵会谈的地点是选在哪边，你们知道吗？哦，新加坡，对哈。然后呢，马英九跟这个习近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选在哪边？也是新加坡，对不对哈？选在第三地点，比较不会有什么争议性哦。然后因为新加坡又是华人的地区，对不对？哦，对，这个中国跟台湾也都是关系都不错，所以选地点是非常的重要哈。再来，我们说人选很重要，对不对？这是他们派出的人选是哪一些人呢？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你知道吗？请问一下，这时候在约旦河西有多少支派？啊？九个半支派，对不对？九个半支派要派多少人？啊？十个嘛，对不对？哎呀，你半支派也是要派一个人啊，马来西亚半支派也要派一个人啊。好，所以为什么会派十个人？还有派谁呢？还有派一个谁？祭司菲尼哈，对不对？所以等于是所有各支派的代表，还有立位支派祭司都派上用场了。所以代表他们怎么样？非常的有心要来这个哈，要来了解对方这个两个半支派为什么在约旦河东这个哈筑了这座祭坛。所以有时候你谈判，你不能够随便派一个，对不对？哦，派一个就是无名小卒啊，名不见经传的，那他也不知道你的想法，然后跟对方沟通，哦，对方看你派这样子的人来质询我哦，来这个 challenge 我，他一定就是会不高兴啊。所以你看他们这次等于是怎么样子，都是首领哎哦， 而且呢都还是祭司代表，所以代表他们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就是意味着要好来坐下来好好的跟你们谈一谈，了解到你们到底在想什么。那当然呢，很多时候冲突的时候，我们真的时间地点都很重要，还有我们自己要找哪一些人一起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教会过去也是有发生这些的事情啊，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在进步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番。那不只是时间地点人选，还有方式也很重要呢。我们现在沟通会用什么方式来沟通？ LINE 对不对？不然就是电话，就是不想看到对方，对不对？看了就一肚子火，一肚子气，对不对？可是呢，你知道吗？最好的沟通方式是怎么样子？当面沟通，因为透过电话或是 LINE 这种东西，文字或是语言，或是这个声音，有时候是不容易了解到对方的态度，还有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特别现在我们用这个东西已经用得很习惯了，有时候这么近也是在隔壁而已，也是要用 LINE。 有时候我都是喜欢去当面讲一下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当面讲呢，对方还会提一些问题，然后对方可能又会告诉你另外一些事情，所以你会了解得更全面，更全貌。但是呢，通常这个 LINE 啊，文字还有电话呢，其实它是会有这方面的限制。所以这都是我们其实已经被提醒的地方，可是有时候我们偏偏就是会忘记，还有就是说我们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不想这样子做。那我们看见呢，他们这次采取了怎么样子，主动出击啊，当面沟通，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是你要积极一点，然后你要去到对方那个地方，你不要再等太久，拖太久呢其实是会越来越不利。当然呢，这个有时候可能你需要有一些人陪你一起去，对不对？那你这些人选你要慎选，还有可能就是说大概要多久的时间马上去跟对方讲这件事情，有时候你还在气头上，当然也是还不是时机嘛，对不对？虽然你急着想要赶快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你还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好好讲话。可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很多时候是听到，不一定是完全看到，所以他们的这个什么样子，对河东地的足坛这件事情已经不够清楚了，如果再不亲自去了解一番呢，那更容易增加什么臆测。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去跟对方沟通，然后自己会想很多，会胡思乱想，然后就会越想越糟，越想会越坏。可是你看这次他们有当面去沟通，对不对？化解了这样一个很严重的冲突，而且呢也最后呢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他们是怎么沟通的，好不好？好，先来讲为什么，在讲沟通之前呢，为什么他们要一直提到这个祭坛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吗？难道筑另外一座坛不行吗？为什么就是说筑了一座坛会引发这么样子的一个冲突，还有这个轩然大波，到底问题是出在哪边？那其实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在西乃山下呢，摩西透过神的启示就已经有告诉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就是在利未记十七章八到九节那边提到说，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就是说你要献祭的话呢，一定要带到神面前去，一定要带到祭坛那里去才能够献祭，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子做，你等一下等于是就违抗神的命令了。 所以主要的症结点就是落在这边哦。他们筑了一座祭坛，那约旦河西的人认为他们要在那个坛上面献祭哦，所以才会 keep up 哦，要去找对方理论。那在生命记那边，其实也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写的哈，我念给大家听。生命记中的12章5到6节，这边记载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就是再一次强调说，献祭一定要带到会幕那边去献祭，不能够自己另外开分店，自己在那边这样子的经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很长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读一下哈，弟兄姐妹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子在互动哈，怎么样子在对话的。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在约书亚记22章15到20节，也可以看投影幕上面的 PPT 来，请。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好，所以这个约旦河西的这些使者到了河东地呢，就把他们心里面的话说出来了。其实他们最在乎的就是，你为筑了一座祭坛，你们要害死我们大家，对不对？你们忘记了从前在拜皮尔的事情上面，神击杀了24000的以色列人吗？而且啊，那个事情就在你们河东地发生的，就在你们现在所住的这块土地上面发生的。那更近一点呢，就是亚干的事件，对不对？亚干偷了神的东西，所以审判就临到以色列众人身上，让他们在爱城之邑吃了败仗。所以那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心情信心继续的往前继续去征战了，因为他们吃的第一场败，他们打了耶利哥的胜仗，其实也不算他们打的，就是神替他们打了耶利哥的这场胜仗，他们真正打的第一仗爱城的战呢就打输了，一开始就打输了怎么样子，你大概就没有信心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不好的开始，所以呢他们才会非常的这个担心，这个接下来怎么走下去哈，怎么打下去？那这个9个半支派跟腓尼哈这些代表就提起了这些事情，告诉他们：难道你们忘记了这些事情吗？那他们怎么样一说，对方怎么样子？对方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怒气填膺的跑来找他们理论，找他们算账？他们叙述的蛮清楚的，对不对？就是告诉他们，其实那个问题就是，你们凭什么筑了一座祭坛？筑这座祭坛，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们要背叛耶和华。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对不对？在其他地方不能够再筑任何的祭坛， 所以你们筑这座祭坛就显明你们的想法，你们的意念是想要背叛耶和华，还有背叛我们，跟我们划清界限。哇，这个一听，这两个半支派哇大喊冤枉，对不对？他们筑的是一个好意，结果被人家曲解扭曲成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你不沟通，你就是会胡思乱想，而且呢，就是你若一开始不怀好意，态度不好，也会马上激起对方的那个情绪，让对方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来讲清楚说明白。所以我们来看两个半支派是怎么回答他们的。来，这也有点长，我们也要把它练完，21-29节，来，请。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迦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哇，这个两个半支派一听，哇，吓了一大跳哦！哇，他们这样子的好意被扭曲成这个样子哦，所以他们说冤枉啊，冤枉啊！哦，愿神鉴察。他说你们怎么会这么样子想呢？你们想的真的是刚刚好相反。我们还担心你们会跟我们怎么样划清界限，以后不承认我们约旦河东这边的支派是属于这个圣洁群体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才要筑这座祭坛的，知道吗？我们筑这座祭坛是为了怎么样？要合一呀！结果对方想成是你要破坏，对不对？要来跟他们划清界限，所以他们说，因为我们很担心你们的下一代不承认我们是属于神的百姓了，所以呢，我们才想到一个方法，那我们就来筑一座祭坛。然后等到这个纠纷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对岸的人讲说，你来看我们筑的这座祭坛就跟你们会幕的祭坛是怎么样同一款式的，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就代表说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团体的啊，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意象，同样的一个这个祭坛呢设立在我们这边。这说明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亲的嘛，是不是？所以这让这个两个半支派呢，才了解到对方在想什么，并且呢，赶快呢来极力的澄清，我们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子。为了筑坛是为了要献祭，然后就以后呢就不用到约旦河西的会幕那边去献祭了。他说断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是筑了这座祭坛以后，我们更有理由，更有充分的这个什么样子，那个说明说我们是跟你们是一家人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来你们这边献祭，可以来会幕这边献祭，而不会被你们怎么样子，被你们的后代给排除在外了。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呢，也没有被对方的这个一番话呢挑起他们的情绪，对不对？ 哦，但有时候我们被误会，我们都会怎么样子？很生气呀，哦，我们的好意如果被人家曲解呢，我们有时候会非常的愤怒，哦，一直要找对方理论，然后找对方理论的时候呢，就讲不清楚啊，哦，这个就是本来是想要跟对方讲清楚，结果就讲不清楚，最后就大打出手，哦，就闹得不可开交。那我们看见这个约旦河东，他们回答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他就就事论事，对不对？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哦，他就讲说，哦，这一座祭坛我们建筑的一个用意是怎么样子，哦，是为了要证明呢我们是一家亲的，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这个我们要去中化，对不对，哦，这个我们现在会常常提到就，哦，一讲到中国，哦，我们就要把这个中国这两个字怎么样砍掉，哦，代表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啊，但是呢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建造，很多的建筑物，就代表说我们是从那边来的啊，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恒春的这个古城啊，哦，是保留比较完整的一座古迹啊，其实它也是清朝的这个同治年间，哦，为了牡丹社事件，他们差派大陆那边差派这个军队，哦，来这边来这个处理，最后建造了这个城墙的。还有我们讲的，我们说我们讲的台语呀，啊，其实这个台语呢也是出自于怎么样子，哦，这个泉州话嘛，哦，泉漳那边的，泉州漳州那边的话，哦，然后泉州漳州那边就最后就融合变成一个闽南语，哦，哎，所以我们的台语其实的前身就是闽南语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如果去厦门啊，去大陆啊，你看他们讲的那种讲话的方式是跟我们差不多，哦，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腔调，你看那个骂人的话都一样的，哦，哎，就知道，哦，原来是一家人，哦，骂的那种方式，哦，还有那个内容，哦，都是一样的。所以代表就是说怎么样子，你很难就是说跟对岸怎么样划清界限，可是我们很希望就是怎么样子，两岸相安无事，对不对，哦，两岸是一家亲，哦，能够这样子和平的共处下去，而不要就是像现在好像这个军机，哦，频频的绕境，好像在示威，哦，在恐吓我们一样。那同样的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台湾海峡的另外一边呢，原本是同一家人，现在隔着台湾海峡呢就慢慢的怎么样的已经划清界限了，哦，那当然也是因为政权的关系，哦，让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慢慢的显明出来，哦，分别出来。可是我想我们的努力呢是要透过，哦，这一个和平的方式呢来增进彼此的关系。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双方一来一往当中呢有达到了这个沟通的效果，对不对？因为你怎么样子有把对方的话听进去就很重要了。有时候聆听真的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有一本这个书叫做成功不再跌跌撞撞，哦，这个作者也是讲到如何的聆听的重要性，哦，他很简单的讲到四点呢，他说第一个啊，当你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负面的消息，令你愤怒的消息，你要先冷静，哦，慢慢来。第二个呢，你要积极的聆听，哦，就是说你在聆听当中呢就要听到对方表达的意思，哦，这很重要，哦，有时候我们听其实是怎么样没有听进去，或是我已经不想听了，所以呢你并没有积极的聆听，哦，他们说光是聆听与表示自己听进去的就能够产生很不同的效果，哦，那这个人际关系的专家指出，哦，改善恋情啊，哦，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学习做一个优秀的聆听者，知道吗，哦，改善你们这个恋爱，哦，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恋情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呢要做一个优秀的聆听者。那他们也做出统计，人们离职的第一名原因是什么，就是老板不再听他的话了，他觉得很失望了， 所以这是离职率最高，就是老板已经不再重视我，不再听我了，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没有前途了，也没有心了，所以我想要离职。那第三个呢，他点出这个情绪表达关切，就是神经科学研究显示，点出情绪表达关切可以让人冷静下来，就是说当对方在跟你表达完以后呢，你多用他表达的内容再回应一句话呢，哇，那个效果非常好。例如说，听起来这件事情真的让你很不舒服哦，那他就知道说，哎，我刚刚讲的你有听进去，对不对？哦，你有把我刚刚讲的听进去。那第四个呢，就是要让对方冷静下来思考。所以呢，我们看见两个之半，这两方呢，约旦河东西最后能够化解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呢，是他们有做好这样一个沟通的这个目的，达到这样沟通的一个目的。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一场好的沟通呢，还会带下什么结果呢？就是河东支派在这件事上就是就事论事，不随之起舞，而化解了彼此之间的误解。如果我们的情绪此时也被挑动起来，哦，那就惨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听到对方讲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可是呢又不受他影响，不能够被他影响太深，这真的是不太容易。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化解，就事论事来讨论呢？因为我们看见刚刚这个约旦河东的支派，他其实没有多说什么，他就是多听，然后呢就照着他听的来回答，化解了彼此之间的误会。所以有时候冲突并不一定不好，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冲突最后可能带来的是一个正面的效果，就像我们看见他们最后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呢？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他们原本一直担心，就是说他们族谈这件事情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怎么样子，他们也会遭殃啊，其实他们怎么样，就是把整个团体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的，所以教会有问题是怎么样，是你我的事，不是只有当事人的事情，连到新约，保罗都是告诉我们，如果教会中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呢，我们这些这个管理者或是说我们这些服侍者要立即的做出处理，把这样子的人呢立即的做一个明断的处理，否则的话呢，这个会像笑一样发散出来，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圣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圣体，圣洁的神是不容许有这样子的罪在这个当中在流窜，在滋生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的冲突呢，并不一定完全一无是处，有时候我们反而可以看见对方的内心世界，倾听到对方的心声，而更认识到对方，接纳对方，进而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关系有时候是透过冲突的化解来增进的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冲突一定都是不好的啊。有时候你这个什么，不只是要有革命情感哦，还有很多时候你冲突处理的好的话呢，你更认识对方了，你更知道他在想什么哦。如果他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反而能够从他的话里面呢，听到他这个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哦，听到他好的一面。良善的一面，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经文一样，所以最后呢， 带来一个这么好的结果，竟然可以荣耀神哈。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家的人，从加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家的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家的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祭坛最后是这边变成怎么样一个合一的标记耶，对不对？证明说神也在我们当中哦，也在你们当中哦，神就在我们当中哦。所以本来一场可能会血腥的屠杀呢，最后反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对不对？让双方化解这样子的一个误会，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而且还能够荣耀神。哇，你有想过吗？冲突最后可以来荣耀神。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关系更好，神会不会更开心呢？会不会？还是我们要一直要保持着这种敌对状态才那个，才可以？我想没有，对不对？因为神就是告诉我们嘛，对不对？他就是爱啊，他也希望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有时候很空泛，对不对？有时候彼此相爱是透过那些冲突哦，慢慢的化解的关系，是因为透过这样不打不相识哦产生出来的哦，就是透过冲突呢能够慢慢建立起来的。那这个中秋节那一天呢，我跟师母哦去看了一场电影哦，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哦，就是有一个知名的德国指挥家哦，这个叫做爱德华。他接受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哦，就是呢有一个这个人就找上了他哦，希望他能够组一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合唱团哦，然后来化解彼此之间的误会跟冲突。所以这个指挥一开始就听说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啊哦，他说你觉得有可能吗哦？因为他们的冲突已经是几百年之间的这个的历史了，所以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当中呢，他就是用了很多的方式哦，让他们能够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隔阂哦，教他们要这个怎么样，要注视对方，讲话的时候要注视对方哦，然后在这个教室里边绕圈子的时候呢，要开始打招呼哦，然后呢。最后安排了一场怎么样子，双方面来把对方来把自己心里面的话讲出来的一个聚会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哇，很多人的情绪就被挑动起来了哈。他说到他的哥哥啊，或是他的家人啊，就是被以色列人害死的、打死的哈，所以这个冲突怎么能够化解得掉呢？哦，这个以命偿命哈，所以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呢，上帝就有可能，只要你愿意先踏出第一步就有可能，对不对？你原地踏步永远就怎么样子就不可能啊，哎呀，你走不出去，你怎么可能能够跟对方那个哦化解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这个紧张的关系。所以透过这个指挥家爱德华哦，他的努力的哇，开始他们可以一起练习的哦，哇，一起在一些地方练习，而且他们也后来发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会被人家干扰。他们怎么样子，也是选择了一个第三个地点来练习哦，然后最后再来发表。所以就是说，他们也是很有智慧的，选择了到欧洲的意大利那边哦，一个农庄那边，一个庄园那边去练习哈。所以在那边的练习当中呢，他们不会一直处在国内那个紧张的情势哈。就慢慢的就是会把这些事情搁在一边，看见他们的这个合作呢关系就越来越起色哈，越来越好了。但是呢，没想到在他们要演奏的前几天呐，这个要发表的前几天呢，他们有一个单簧管的这个团员呐，被人家怎么样子撞死了，哇哇，这个又挑起了他们彼此哈已经 好不容易平息了紧张的关系的哈，就觉得就是说一定是这个以色列人干的哈，一定是犹太人做的哇，所以原本的这样子的怎么样子，好像要一起发表的这个想法又破局了啊。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双方面的发表音乐，然后进一步的进行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和平会谈，所以一开始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前面这个就做不下去了，就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产生怎么样子，根本没办法演奏，没办法演表演了啊，所以其实他们双方就是这个这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他们这两派这两边的年轻人呢，就准备要回去了啊，没办法演出了，只好搭机回去了。然后在这个候机室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哎，就发现这个怎么样子，他们坐在不同的两边哈，有一边是坐在那个玻璃窗里面，有一边是坐在外面哈，反正这个时候这个界限又分得很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电视机就报道了那个死亡那个年轻人的那个照片。哦，就忽然报道这一则新闻，然后呢，他提到说，以巴的会谈哦，真的是遥遥无期的哦，经过这个事情，真的是遥遥无期的，那就让大家觉得好像没戏唱了。这个时候呢，本来以色列人这边有一个拉小提琴的 leader 哦，他本来是很痛恨这个阿拉伯人，这个时候他就去敲打这个玻璃窗哦。跟玻璃窗里面的那些阿拉伯人讲这个齁，这个我们一起来演奏一个歌曲齁，那他敲的那个节拍啊，对方就听到说哦，是波利路那个节奏，知道吗？哦，他们很厉害的打这个节拍呢，然后他跟着他没有听到，他都还没有演奏，他只要听那个节奏齁，他就知道这时候是哪一首歌了齁，所以呢他当他跳敲敲敲敲到一个程度呢，他就开始拉哦，然后他一开始只有他拉而已哦，后来哎，他这边的犹太人也加入了，然后这个玻璃窗里面的这个跟他很敌视的这个阿拉伯人也开始拉了哦，最后他们就怎么样子就开始拉，就变成说他们最后还是演出了，知道吗？就在这个好像彼此非常对立。非常冲突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一种非正式的演出了，而且是两边都很甘心乐意的把这一首交响曲来演奏完，那就是大家如果有听过这个波利路，他这个电影的最后就是十几分钟就是在这个演出他们在拉这个这首歌的这首交响乐的这个和谐，这个非常的好听。那从这部电影里面呢，我们看见哇，有时候合一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说的那么容易啊，但是呢合一又必须是从我们个人开始做起的，而不是你置身事外的事情，对不对？每一次的冲突或是每一次的事件，你说都跟你没有关系，其实都跟你有关系，因为你已经是属于这个团体了，就像在一个家里面哦，父母冲突，小孩一定会受波及的，对不对？不会说啊，那只是父母的冲突哦，跟我没有关系。其实都已经跟小孩子有关系了。那我们既然是一个属灵的家人哦，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可以来看见哦，化干戈为玉帛的重要性，特别是又回到我们两岸之间这么紧张的关系。这好像看起来是无解的样子，可是呢，如果神愿意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的话呢，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子用福音的方式来彼此尊重，用和平的方式来化解这个冲突的话呢，我相信呢，有一天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都可以把我们之间的这样，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冲突，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误会给化解了，对不对？那我们跟人之间的冲突跟化解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你跟神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跟人的问题 怎么有可能没办法解决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信息的重点。来，我们来复习三个重点，请听到负面消息时不要冲动地马上做决定，寻找合适时机与对方当面沟通，澄清误会，尊主为大，带下和睦的沟通会归荣耀与神。所以只要我们的心是尊主为大，我们的沟通是放在主的身上，而不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的话呢，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呢，很多你觉得无解的最后还是有解，因为那个关键是在神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这么长的经文来思想这个冲突如何化解。我们也知道冲突是不容易化解的，因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冲突是有可能化解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圣经的这些原则，抓住这些重点，而且放下个人的成见，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是吧？这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圣灵是要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灵，它是和睦的灵。所以主，当我们下次再遇到这个冲突的时候，请你照亮我们，提醒我们有什么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有什么是我们是必须要先静下来好好思想，来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的方式和方法的。愿你指教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也可以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合一荣耀神的教会。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重新合一。
当我们可以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可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一天身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 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回答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是的，透过这首诗歌再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从自己的内心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重新合一，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当下一次冲突再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先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来向主祷告，而不要马上立即的反击，立即的回应。是的，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冲突，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发生。但是神在我们当中，神要帮助我们，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我们要来投靠他，而不至于凭血气来行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仰望神。是的，当我们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摆在最前面第一个位置的时候，神就要体恤我们，顾念我们，也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意念为第一优先。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进行主餐。透过今天的经文，也再次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已经化解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了，他是神的挽回祭。是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坐在这边，我们要来纪念主餐的时候，纪念主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也求神来改变我们，扭转我们这个人，扭转我们的个性，扭转我们的傲执。所以我们要请同工来帮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开始今天的这样子一个主餐的礼拜。我们要邀请所有在主的教会受洗或受浸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宝血，主的身体。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过这个主餐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这个仪式是代表有一个人为我们而死。这个人过去我们不认识，我们不了解，但是当我们被神打开眼睛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叫做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来到人世间。因此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他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这么做的吗？岂不都是因为神的爱来显明神爱世人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一点都不假的。那我们被这样子的一个爱来浸润，来激励，而知道应当如何的来回应。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桃枝是象征着主的宝血，说明他是用他的血，没有瑕疵的血来跟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所以这个约是非常的稳固牢靠，存到永远的。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永生，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我们要来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人生要如何的来规划，是由神来为我们调度万事呢，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做主呢？盼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再次的来思想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是怎么样子来面对以及度过的。Thank you. 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透过你的话语自己来教导我们，在礼拜中所听到的这些宝贵的话语，要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活生生的去经历去面对。愿你与我们同在，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默祷彼此关心散会。那请各位弟兄姐妹把杯子呢能够拿到后面的这个热色箱里面，这个去放置。